我们每个人都会明白一样东西，就是生命，讲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呢，是会有尽头的。明白是一件事，接受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你无论有几明白都好，这个叫做死亡的尽头总是杀到人措手不及。有阵时死亡的来到是会在毫无预警之下降临，亦都有一些情况死亡是会事先向人发出警告。今天我们讲一个故事，个主人翁叫做 Albert。Albert 的人生他可以说是正值壮年，如日方中，事业都叫做有翻咁上下啦，小朋友都听听话话，叫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自己平日都冇病冇痛噶，其实本来一切咧都可以好好嘅。但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有一排佢成日都觉得好攰，于是就谂住系既然系咁，我不如都系睇下医生啦。点知以为是一个很普通的检查，他发现这个是一个要跟进的个案，去到最后去到一个专科医生那里，得出的是一句说话，对不住，对不住，你的这个的病情况其实不是太乐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估你大概只有六个月的寿命。六个月即是182日咯，即是点啊？我的生命只有182日，我就会玩完啦。咁咩都唔做，咁可唔可以做啲嘢啊？有咩可以做啊？我真系唔想死啊！千百万句嘅说话就喺 Albert 嘅脑入边千回百转，但系最后佢讲得出嘅只系医生啊！咁我仲有冇得救啊？我未想死住啊！我仲有好多嘢想做啊！跟住落嚟嘅一段时间 ，Albert 揾过唔同佢可以揾到嘅治疗方法。西医佢照做啊，中医佢都揾埋，无论讲紧中药啊，定系讲紧针灸，佢都试过，但系始终个成效都好似有限。咁不如就用埋最近最兴嘅呢一个自然疗法咧，香薰治疗得唔得咧？食疗好唔好啊？总之只要有一丝好翻嘅机会 ，Albert 都唔想放弃。经历无数嘅失望，佢突然间谂翻起，咦？我细个嘅时候喺学校听过有关耶稣嘅事，当时嘅 Albert 佢完全唔感兴趣，觉得其实佢哋讲嗰个耶稣同自己一点都拉唔上关系。但系今日谂翻，如果当时听到嘅嘢系真有其事咧？即如果在这个世界除了人的方法之外，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比人更高的力量去存在呢？而这个存在又真的会 care enough 会去介入人的生命呢？如果我听过的这个耶稣是真的，如果他真的会拯救人的，他这一刻会不会救到我呢？试想想，今天如果 Albert 走入来哥伦，他想知道这一位神是不是就是他想找那个的答案，你们会想跟他讲些什么？你又估下牧者会想跟他讲些什么？或者我们会讲，无论下一步是怎样都好，你今天已经走出正确的第一步。我们会想告诉他，是啊，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 care you enough， 他真的关心你的生命，他不是想知道你今天好不好那么简单，他是很爱很爱你，去到一个地步他会大费周章来到我们的当中，要去拯救我们的生命。而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就记载着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故事讲耶稣一个好深爱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他得了一个的重病。好可惜的是，当耶稣来之前，其实拉撒路已经过了身4日。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很伤心，他们很难过。于是耶稣一来，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对耶稣说，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耶稣看见他们在哭，跟他们一起的犹太人也都在哭，耶稣的心里面就激动就难过，他说，那你们将他安葬在哪里？他们就说， 主啊，请跟我来。耶稣哭了。耶稣见到他所爱的人生命遇到难过的事情，耶稣并没有无动于衷啊。即是平日呢，我们看那些的电视，那些剧集，那些什么天神，什么宙斯，什么玉皇大帝，他们对人的事情总是显得平淡冷漠。去到一个地步，咪有句说话这么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嘛。这句说话咪正正是说，其实这个天是无情的咯。表达紧嘅就系人嗰一份嘅无奈同埋悲伤咯，但系耶稣喺呢一刻见到佢所深爱嘅人经历嘅呢一切，佢竟然唔止系冇冷漠，而系耶稣哭了。如果我哋认定耶稣系神嘅话，或者有阵时我哋都会觉得耶稣咪就同其他嘅神一样咯，对个人嘅生死应该都冇乜感觉噶。对 Albert 你自己呢个经历，其实佢都应该冇咩感觉噶。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嘅系耶稣唔系咁噶。当佢见到佢所深爱嘅人受苦难过嘅时候，佢嘅心原来系会激动噶。唔止啊，原来耶稣仲会为一个人去流泪。经文话噶嘛，耶稣哭了。耶稣虽然是一位拥有住能力和权柄的神，但是他会明白我们作为人的感受，他会体会我们的经历和挣扎，甚至他会为人流下眼泪，他会为人激动难过，他会为人哭了。如果你再认识这位神多一点，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不是只是为拉撒路而哭，他是会为所有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而心痛。他的心痛是因为他爱他的子民。就在 Albert 你第一次听到医生告诉你，你的生命其实剩下182日的时间，其实耶稣听到，他知道这个消息对你带来的冲击，他明白你的心情，他知道你的难过。当你每一次想到你会有机会再见不到你家人而流下眼泪的时候，耶稣看见他的心情同样激动，耶稣为你而难过心痛。就好像呢，每一次当你见到你的家人，可能讲的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仔女，每一次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当你见到他们痛的时候，你的心其实会跟他一起痛一样，甚至有阵时你会一起喊的。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妈妈，你就会记得你的小朋友第一次打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记得我的女儿第一次要去验血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一出世，她基本上就是住在医院的了，所以她几日大就要抽血做检验。大人抽血就说用针抽啫，一个几日大都不够四磅的 BB 其实是怎么抽的呢？原来呢，护士就是在他的脚踭那里轻轻介一刀，等他流他的第一滴血，就拿那个滴血去验了。我当时望着这个情况，其实我心里面不断在大喊，我的眼睛其实是很想哭的。个护士可能见到我咁紧张，佢就同我讲，佢话唔使担心噶，个 B B 咧唔会好痛噶咋，而且呢一个系一个最安全嘅方法嚟嘅。但系就系因为呢一个 B B 唔系一个普通人，而系我心爱嘅人嘛，所以嗰一刀即使唔系喺我嘅身上都好，即使我知道嗰一刀其实对佢嘅生命系唔会构成危险都好，但系我都好似感受到佢嗰一份嘅痛，我都会激动，我都会难受。我后来想翻，其实耶稣见到我哋难过，见到我哋难受嘅时候，佢嘅怜悯，圣经话耶稣哭了，我估大概都系呢一份嘅感觉。就好似耶稣咧，佢即使知道拉撒路呢一刻嘅死亡，其实系唔会伤害佢噶，因为喺约翰福音11:4，佢一早已经讲过啦嘛。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嘛。所以其实耶稣由始至终他都知道，而耶稣那一刻他不是因为拉撒路的死而心痛， 他心痛是因为他们难过。耶稣为了人的难处而哭，其实对人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好消息来的。因为他是说耶稣，他明白，他明白人的挣扎，他明白人的感受，他明白人的情绪，而且他愿意和伤心人同行，他更加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耶稣的能力就只是得这么多的话，那其实人又真的不是很需要耶稣的。在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当拉撒路的姐姐问耶稣为什么你不早点来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很 powerful 的说话。耶稣这样回答他的姐姐马大，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可能和合本的讲法大家会感觉比较熟悉一点，和合本是这样译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我们现在就先看看和合本这个翻译先。耶稣面对着马大的质问，按和合本的说法，耶稣说的是人的生命和复活都在耶稣的掌权之内，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的手里面，而且我们的复活也都是在他的手里面。他好像提醒马大，就是有一个的应许，就是但凡跟随耶稣的人，他就可以有永生，再一次得着真正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即使这一刻是死了都好，他都必定要复活。而今次耶稣就要给他们看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大能。而之后的故事发展也都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一刻彰显了他自己的身份。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墓前，于是他就叫人搬开墓口的大石。耶稣那一刻举目向天就说了，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这段说话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单单用他的说话的呼召，竟然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拉撒路竟然可以起翻身，由个墓道行翻出来。拉撒路真的复活了。拉撒路的复活向人证明了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即使是死亡，一般人会觉得难以战胜的事，都要臣服在耶稣的权力之下。圣经说，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这个就是新译本的译法。这个译法补充了一个和合本表达不到，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信息。那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可以掌管生命的呢？为什么他可以叫拉撒路复活呢？是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复活的源头吗？当人的生命进入倒数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我们想继续活下去。但是无论我们今天找什么方法，他们最多只可以给你一个的可能性。他们会告诉你，可能你试一下这样做，你就会有机会去延续你自己的寿命。但是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够胆告诉你，有一个方法是一定得的。那当然了，他们都不是生命的源头，他们不是生命的主嘛，他们怎会有可能对生命有完全的话事权呢？就唯独耶稣可以。就正如耶稣之前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这样宣告，他说，就如父是生命的源头，照样他亦都使子成为生命的源头。神以说话去创造天地，创造生命，由在天上地上的一切都是由祂而来，生命气息由祂而来。而神的儿子耶稣今天亦都有同一样的身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在英文版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I am the life。 耶稣是讲紧佢同生命有住一份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讲紧嘅就是我就是你所要找的生命啦，我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我。或者再讲得浅白啲啊，耶稣就是讲紧佢自己就是生命的主，所有的生命的气息都是由佢而嚟。我哋今日可以在地上边呢一呼一吸，都是源于耶稣。耶稣就是真正的生命，那份在神入边的重生都要源于耶稣。当人跟随住耶稣与耶稣连结的时候，他们找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他们找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于是当人要生存下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原来我们一直想找的答案就是耶稣自己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关键。对于生命他有绝对的主权，于是他可以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与我连结的就能在我的生命里面再一次找到一份真正的生命。在耶稣的角度里面来讲，地上的生命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其中一章。这一章就好像一本书一样，你看完这一页始终你是会翻过去。但当你翻过去的时候，下一页不是写着 The End 终结，而是一个的开始，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开始。于是乎，就算当日耶稣没有叫拉撒路复活都好，拉撒路的前景不是黯淡的，即使死了都好，拉撒路也都活着，拉撒路会在耶稣里面有着一份永恒的生命。就好似即使今日耶稣冇神迹地叫 Albert 好翻都好，咁又点啊？耶稣已经有一个非常之稳阵嘅答案。只要 Albert 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相信耶稣嘅应许，其实 Albert 已经得着一份真正嘅生命，有一个永恒嘅生命。于是佢今日喺人世间最后呢一段嘅时间，佢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同埋丰盛。耶稣的福音是他不单止明白你的感受，在人生的谷底仍然与你同行，而是他更加是生命和复活的源头。他今天仍然要邀请我们与他去连结，得着原本神预备好那一个的真正的永恒的生命和意义。面对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重拾我们曾经错过的精彩生命。可能过去 Albert 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他只是为着他的生活而忙碌，每日只是上班放工胃口奔驰。可能有阵时攰到停下来，他会想一想，其实我在这个世界活着有什么意义的呢？或者不如这样，等我下次得闲我去做下义工吧。或者他有阵时都会好想同个仔轻松一下，倾下计玩下，又或者同太太静静咁食一餐饭，倾下心事，又或者全家一起出去玩下，有一个嘅家庭共同嘅经历同埋回忆。但系做嘢实在太忙啦，我冇时间啦，感觉上呢一啲嘢似乎可以等嘅啫。于是等下等下。Albert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错过了我们最珍惜的人与事，错过了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但是今天当 Albert 可以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 Albert 有一个 second chance， 他有一次的新的机会，他可以找回以前错过的生命意义，他可以带着盼望去面对他未来的每一天。那 Albert 你又想余下的时间过一个怎样的生命呢？在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Albert， 他只得回182日。但182日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对你来说182日其实不算得什么，意义都不是很大。对于某些人来说，182日只是182次的日落和182日的家务或者工作。如果你好彩的，可能这182日里面会有一次的假期，会有一个的旅行，几个的 business trip， 一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日， 或者個嘅結婚周年，或者係仔女嘅升學。如果唔係，咁日子咪就係好似平常一樣咯，翻工、放工、煮飯、煲劇、打機、打幾圈麻雀，眨下眼182日就咁過咗。但係講真啦，我哋又點知我哋嘅人生仲有幾多個182日？可能有人會同我講嘅，我後生咁大大話話都應該有50幾60個啩。但係我哋多數嘅時間，我哋都係咁諗噶，我哋都係想像我哋嘅時間喺地上嘅時間其實仲有好長好長。我哋會以為我哋應該好過我哋隔離嗰個，唔會咁快就嚟到生命最後182日啩。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我自己嗰個數目一定大過我隔離嗰個人嘅。我哋成日都唔會想諗人生係有限，係會有終結。但係我哋又唔係真係可以咁肯定嘅啫喎。其實邊個知道咧？分分鐘可能我人生冇182日咧，可能有啲人嘅人生只係得翻18日，甚至18個小時咧。我早幾日咧睇過一個新聞，話一個人咧佢去 Whistler 滑雪，點知突然之間咧佢就身亡啦。在新聞入面就話應該個死因都係屬於自然嘅。不過我哋想像嗰個人佢嗰日出門口之前，佢有冇諗過呢個就係佢生命入面最後嘅一日？原來佢聽日就已經唔會喺度嘅咧。佢上一秒仲話緊雪，原來下一秒佢嘅人生突然之間就完結，可能佢自己發夢都諗唔到。我哋有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人生會比我哋想像中短嘅咧？所以今日当我哋讲俾 Albert 听嘅说话嘅时候，原来呢一番说话都系讲俾我哋每一个人听。我哋每一个人喺地上面嘅时间都系有限，有啲人嘅时间长啲，有啲人嘅时间短啲。但系我哋今日就冇办法去预计，其实我哋仲有几多日。我哋只係知道嘅係，由出生嗰一日開始，我哋已經每一日更加接近死亡多一日。咁我哋嘅問題就係，我哋今日點樣去預備我哋嘅離開呢？面對有限嘅生命，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態度嘅。第一類咧，我估我會叫呢一啲叫做不顧一切嘅享樂型。就是有人会选择，不好理了，还掂我日子有限，那我喜欢点就点啦，最紧要我尽情地享受我的人生，开开心心地活着咯。我们之前呢跟过一个在老人院工作的肢体倾偈，他说他有一次呢，他住去老人院的一个老人家，他订了一围的酒席。咁佢仲要特登同個老人院嘅總廚去講啊！佢話：嗱，唔該你落足曬所有味，我唔減油唔減鹽噶。咁個廚好心啦，就同佢講話：伯伯啊，但係咁樣對身體似乎唔係咁好喎。個伯伯就好有道理咁樣同佢講，佢話：你睇我都已經去到呢一個年紀咯，你話俾我聽，我仲食到幾多餐啦？咁梗係要食好啲啦。我聽完個笑話，我諗一諗，哦，其實又係喎。不過個重點係咩咧？個重點就係原來有人會選擇，當我知道我生命係有限嘅時候，我就咩都唔理，我就盡情去享受。第二種咧，我會叫呢一啲叫做消極無奈型，就係當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喺地上面有限嘅時候，有一啲嘅人佢哋會喺低落同埋沮喪入邊去選擇自我放棄。那個心態就是他生活過得惶惶不可終日，怨天尤人，在一股負能量裡面就等下自己的生命完結那一天。當然啦，每一個人面對死亡的時候都會感覺到無助和恐懼，這個是一個自然的反應，是可以了解的。但是這個又是不是唯一的結局呢？第三種我想叫他做積極正面型，就是定是我们去选择，因为有住耶稣生这位生命的主的绝对的保证，我们会可以跨过这些的负能量，我们不需要长时间地在一种负面思想里面度过，不需要一直地觉得那我的人生就变得很虚无了，而是我们可以积极正面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见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原来是有限时的时候，但是我们又很肯定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会叫我们得着一份真正的生命的时候，那这个只是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一页。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过于地忧伤，但我们又可不可以珍惜这一页呢？珍惜我们怎样度过我们的每一日，我们怎样去活出基督，去好好活着呢？当我们懂得珍惜，我们或者就会选择认真地去看看我们今日是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到底今日我们是怎样活着？我们有没有真正地活着呢？我们可以望下自己，望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究竟是怎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望下我们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一些事，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又会有不同的态度呢？有没有一些事其实我们会想跟人分享的？有没有一些过去的关系我今天其实想修补的呢？有没有一些执着原来我今天已经可以选择放下呢？有没有一些事其实你一直都在推迟，不断地犹豫，你觉得等得的，你就一直都在等，但是当你知道原来未必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等得的时候，你会勇往直前呢？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里面讲一个老人家，医生有一天告诉他知、啊、婆婆、啊、你的生命呢，你其实呢都真的很有限的了，因为你的癌症已经去到晚期，我估计你人生最多只会得回一到三个月。老人家听了他没有沮丧，他反而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既然我只有这三个月，我就要好好地用这个三个月，我不要自己郁郁寡欢地郁在医院。老人家就说他由年轻的时候已经很想出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始终都未有机会，既然我只有三个月，那我不如走出去吧。即使我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份的灵活，我就要去周围去看看，我就要看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经历下不同的经历，叫我的人生变得无憾。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游历叫他的人生无憾。那我们呢？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得了一个这样的应许，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我们知道因为有耶稣，我们的生命其实跟以前已经不再一样，我们对于生命的长短的看法理解也都不一样。那面对我们在地上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我们会想我们的时间怎样摆放呢？我们要怎样去活耶稣给我们这一份不一样的生命呢？